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袁。首先向您介绍本周的市场动态。2月20日星期五下午4点美西时间下午1点，美股周五收高，三大股指本周均录得涨幅。美国第四季度 GDP 远低于市场预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之后，特朗普称将根据不同法律授权继续征收全球关税。道指涨230.81点，涨幅为0.47%，报49625.97点。纳指上涨203.34点，涨幅为0.90%，报22886.07点。标普500指数上涨47.62点，涨幅为0.69%，报6909.51点。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录得涨幅，道指本周累计上涨0.25%，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07%，纳指累计上涨1.51%。美国官方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接近年底时，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而通胀依旧坚挺，这可能会使美联储的利率路径更加复杂。根据美国商务部经过季节性和通胀因素调整之后的数据，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化增长率仅为1.4%。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此前预计增长为2.5%，而第三季度4.4%的增幅则远超预期。这份数据令交易员们对美国经济增长持悲观看法。与此同时，美联储官员最密切关注的一项指标显示，美国12月份通胀保持坚挺。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报告显示，12月份通胀保持稳定。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CE 指数12月份上涨了3%，这一数据与市场普遍预期相符，但使这一关键通胀指标仍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内部存在分歧，一派忧心忡忡的官员们支持劳动力市场，另一派则更关注通胀。美国物价上涨速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通胀率仍高于央行2%的目标。1月份美联储会议纪要显示，一些官员需要看到更多通胀正在降温的证据，才会投票支持这一进一步的降息。美国最高法院驳回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政策，削弱了他标志性的经济政策，并令他遭受重返白宫以来最大的法律挫败。最高法院表示，特朗普动用联邦紧急权力法，在全球范围实施对等关税，以及政府声称应对芬太尼贩运的针对性进口关税，做法超越了他的权限。在其全球关税政策被驳回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于周五签署了一项命令，根据一项不同授权征收10%的全球关税，在已经征收的正常关税基础上额外征收。特朗普表示，根据第232条条款征收的国家安全关税，以及现有的第301号条款关税将维持不变。特朗普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非常令人失望，他对最高法院的某些成员感到羞愧，因为他们没有勇气为我们的国家做正确的事情。 特朗普总统接着批评最高法院在裁决中没有处理关税退款问题，并表示这个问题将在法庭上解决，同时拒绝说明政府是否会提供退款。我才接下来两年得打官司了，所以他们写了个糟糕透顶有缺陷的判决，完全有缺陷，写的就像不是聪明人写的，而且他们做的甚至提都不提那事。特朗普说，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洛里·洛根表示，他对利率持谨慎乐观态度，并承认企业可能面临更多不确定性，包括最高法院的关税裁决。以上是本周的一周市场动态，欢迎您接着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好，大家好，今天是2月20号美股的复盘直播。那今天的话呢，这个直播开的稍微有点早了啊，但是也只能现在开始讲了。那首先如果你看早盘直播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情绪还是比较空的啊，因为什么，就是它在那个时候的话五分钟级别还没站回去，不管是期货的也好还是小时级别五分钟级别都没有站回去，那所以是就是拉上去的话会被打下来，会容易被打下来。然后但是今天这也是就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也是为什么我有一个规则呢，就是一开盘的3到5分钟不做，对吧？因为就是说那个是一旦开盘了以后，它有可能有一根柱子可以把直接情绪全部拉回去，也可能就在跌破然后再反抽回来，你可以继续做空，对。所以今天的话呢还是老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说这个3到5分钟先不做，对，我们先看它怎么样走。然后呢这个等我们看技术面的话，当时也是就是说先是下杀了一波，对，下杀了一波以后呢，但是第一个然后就马上拉上去，然后我们如果看期货的话，它也是下杀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横线的地方，当然后它也是反抽回去的时候，当时一分钟级别就我们开始看的时候，一分钟级别已经开始走多了，然后等它这个真正3到5分钟已经结束的时候，它已经突破回踩了，然后呢而且是什么，它把这个五分钟级别20枚给站回去了，对。然后如果我们再看那个这既是期货的，那指数的话它是正好到这儿，突破回踩，但是呢它是虽然它是那个它算是突破一点50枚，就五分钟级别50枚，但是它把 QQQ 的大盘的那个横着线也站回去了，它就达到那个 SPY 的五分钟级别均线，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当时我们就觉得就是，哎，现在这个地方一分钟级别和五分钟级别的，其实你要说它走多的话呢，也没有完全走多，但是五分钟级别至少期货是走多，而且一分钟级别也是走多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想回踩开始做多的话也是可以的，但千万不要去追多，因为它还是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是那个就是说这边的就是真正的这边的五分钟级别均线区啊，然后它也是突破又冲了一波，冲到那个五分钟级别那个20MA，然后所以第二根五分钟柱子走出来的时候，它也算基本上算是确认了把所有级别的那个五分钟，就是不管是期货也好还是指数级都的五分钟级别他们都站回去了，那所以我们就更加强调就是现在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已经回到多头趋势了，对。然后所以你就是回踩的时候还是可以找机会做多，不管是你回踩的是粗的线也好，因为就这种就算是突破回踩了，然后还是说你回踩的是那个五分钟级别20枚也好，那我们当时的止损的话呢一直用的是什么，就是说用的是683这边的横着线啊，因为这个地方是最好判断什么时候一分钟级别和五分钟级别全部走空的时候，那所以就这个地方没有跌破之前都 OK 的。然后后来它也是第二又冲了一波到这个粗的线这个地方，我还带着大家做了一个空了，那因为它是冲上去以后是有一个压力位在然后如果那个就是在那边做空的话，我们也是说就是说现在空头的话吃的只会是吃回踩一分钟级别均线区，因为一分钟级别是走多了，那所以就是说，但是我就是你不要一分钟，我们当时还一直在这边强调的时候是一分钟级别当时对我们当时一个触发点是一分钟级别10MA，然后先是 double top 的地方做空，然后10MA再跌破的时候，我是说可以吃到一分钟级别50MA，但是哪怕一分钟级别20和50都走破了，都走弱了，都走空了，你也不要去追空，因为我们当时说的是这边还有很多很多空头多头的那个五分钟级别支撑在这儿了，那所以就是说你要是手速慢没有吃到空头的话，你只要手速就手慢找回踩到那个回踩下去的时候找机会做多都 OK 的，然后他也是踩了好几次五分钟级别均线，然后呢我们也是一直是用一开始用的是683嘛，后来的话我们也用的是那个因为683离得太远了嘛，那我们开始用的是大盘的那个QQQ 的粗的线了，然后呢一个一个上去，然后呢这边你想想看，一旦这种就是横就是所有的均线都走多以后，那下一个压力位在哪，那无非就是那个上面那些横着的线，当然这两边也都打到以后呢，也是在这个地方正好又被打下去，但打下去以后我们当时也提醒就是说速度快，但是的那个趋势还是多头的，所以还是继续回踩找机会做多，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在我们下班12点钟下班之前就一直在带大家做 多为主啊，因为它因为就是说在第一个五分钟级别出来以后就已经就是说抛弃了盘前的看空的那个想法，然后再加上那个那个第二个五分钟出来以后就相当于是就已经确认了一分钟级别和五分钟就都走多了这个事实，而实盘语音这么带了以后呢，所以在我们下班的时候呢投票按照我们群内的那个做得好还是不好的投票的话，我们在差不多当时是90%以上是做得好的，但是尾盘的时候呢我再看了一下就是73%啊，那所以可能就是什么就最后还是很多人可能下午的时候还是被那个川普后面的消息免是杀掉，因为确实你要是再看后面的话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逻辑上也有点行不通啊，但是其实后来一想的话也行通了，就是因为他确实也是就一路涨，就是因为他当时出来个消息说这边出来消息呢是说那个关税的事情，对吧，那个 Supreme Court 决定了就是说Trump's tariffs are illegal， 然后呢所以就 strike down 了，然后但是呢我们当时还强调一个什么，就是说可能还会跌下来，但因为就是市场会发酵的就是川普要做下一步棋了，他做的下一步棋没有宣布之前会是利空情绪，但一旦宣布以后那倒可能不会了，那倒是另一回事，就是到时候再看他到底宣布是什么样的情况，那不然的话就是说市场我们当时也是给大家在群里面发就重新又截了一次图，是这个啊，就是关税 JP Morgan 他当时写的就是那64%的概率的话呢就是说 struck down and immediately replaced，也就是说川普就当马上会把当天去把那个就是说接下来的一个就告诉大家就是他接下来会做什么动作的，然后他是觉得就是说可能会那个涨到什么就是 look for the right announcement for 0.75 to 1% on the same day， 但是他觉得就是说 will be able to replicate tariffs even if it loses Supreme Court 那个 Supreme Court justice， 然后所以就是说到最后就是还是会再接下来就再跌回来，然后跌到那个 close up10 to 20 bps 啊，当然这个也其实达到了，对吧，先是涨了一大波，然后呢再是吧唧回来，对吧，回撤了10%-20%，回到那个就只是涨了0.5-0.7那样，然后但是尾盘的时候又是就是在其实就蛮诡异的什么，就是说幸亏我下午也没怎么做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下午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提醒大家就是说特别周五的时候就是别操作，但或者是你要再想手痒再操作的话就用考试账户做啊，因为他那个情绪上是有点那个，如果你只看就是你只觉得就是说他因为他当时是提前宣布就是12:50和1点附近的时候川普会有一个 speech 嘛，有一个 announcement to make about the tariff， 那所以就是说按照道理的话呢应该确实要 risk off， 对吧， risk off 到那个，而他确实也 risk off 一波，然后当时我们还在群里面提醒了一个就是那个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还提醒了就是说一分钟级别当时什么时候走空，然后我们还提醒就五分钟级别也跌破的时候这个地方，那五分钟级别也走空的时候它可能再下去一波，那再下去的话你可以看到下面支撑在哪，那50MA也好还是箱体也好的，但它是没有到那个就越临近那个一点钟的时候它到涨得越来越快啊，所以这也是但是你可以看看什么时候一分钟级别走多，什么时候五分钟级别走多，所以按照技术面的话其实没有什么 surprise， 但是如果你抛开了那个技术面，你只是想的是那个就是说应该会跌到那个1点的话，那就会被尬空，对吧，尬空了的话还会那个消息出来以后还会被那个可能那就还会觉得就会不会跌回来的，因为它又跌回来，但它更加走的是什么突破回踩，那回踩粗的线以后又冲了一波啊，那我们现在讲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技术面啊，所以那个在尾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是也会从90%多降到了73%的人是玩的是好的，然后那个那消息面到底有什么呢，就是说川普方面的话就是关税嘛，那关税它是要那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啊， PC 说过 tariff 的话是 struck down at 10 o'clock， 所以就是市场突然冲了一波，然后呢对他也没有说 eligibility for tariff refund， 然后对还有一个小消息就是说那个 military is planning on Iran highly advanced with optioning ranging from targeting individuals to pursuing regime change， 然后再加上那个 I have a backup plan for tariff after the ruling， 所以就那个时候开始就波动有点过来过来去了，然后 Boss 的话今天倒是没有说太多啊，他说的蛮多但是都是废话啊，然后呢我们你有兴趣还是可以看一下，我就不读了，然后 WTO 的话也 no comment， 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所以这个就是12点的时候他宣布了什么，就是说那也是他开始就吧唧的时候嘛，也是跌破五峰级别均线的时候他就开始说哎 we have to go on a statement about tariff， 然后在12:45左右啊，所以市场都会觉得就是他要开始有个大动作了，所以就是市场开始吧唧了啊，然后呢再加上是后来对 Google 有个消息，这个等会我们会再仔细说一下，就是 Google 和英伟达的事情，然后 等我其实我也准备了 slide， 所以就到时候就顺路就按照顺序说下去了。然后 Trump plans to impose tariff in different ways after his loss， 然后这个就相当于是他提前先放出来一些消息，然后他再去参加那个记者会嘛。那是那个 considers new across the board tariff， 就是 section 301吧，因为原本的话他用的是 IEPP 还是什么东西来着，那来那个 invoke 的一些 tariff 的作为 legal basis， 现在他又改用别的301。然后301和那个原本的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就是说301更加就是那个更加 specific， 对吧？就是说，而且关键什么？他写先去 investigate， 然后再那个动，对吧？不是说I don't like you， you're not doing business well with me， 是那个我要给你个 blanket tariff on everything， 对吧 ？Everything that coming out of one nation， 对吧？那是不会的，对吧？但是就是说 blanket tariff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 nation 这个国家这个行业他做了什么对我们有什么不利的，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 investigate 了，然后就相当于是更加时间长，而且就是说得一个一个弄，对吧？不然的话他就是会那个对吧？就 that's legal scan 那个 legal grounds for 那个就是301，那然后呢在那个还有就是然后对说到那个 Google 和英伟达那个的话呢，就是说就 TPU 的话呢一直是我们之前就是在Google 还没有涨起来的时候，大家就是但凡在群里的人啊，你们去那个中长线分析里面中长线专区里面搜一下 Google， 你可以看到是我是最早的时候是2023年的时候让大家去也抄底 Google， 就是因为我觉得就那个 Google 的 TPU 会是很大的一个就是说英伟达的一个替代品因为那个时候它就那个时候的 ASIC 芯片都还那个概念都还没有出来了只是就是说大家都对那个时候没有听说过什么 ASIC 芯片，只听说过什么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都还没听说过 TPU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推大家的那个去买 T 就因为 TPU 而去买Google 的，因为当时很多东西都在地上，很多人都还在很多博主还在那边说那个泡沫的还在比到2000年那个 Internet Bubble 嘛，然后呢 anyways 现在这个 TPU 到底是什么会有什么事情，就是说 Google 他想把这个整个东西就 TPU 拿出来，因为原本的话就是说那个你如果想要 Google 的 TPU 的话，你只能先买它的那个 Cloud Service， 然后呢再就是相当于是它云租给你，对吧？但是 TPU 现在的话，它想到把它弄成一个 Standalone Unit， 然后呢就导致什么？就是说你可以直接去买它的实体配件，然后呢再装到你自己的服务器里面，然后呢 Along with maybe other NVIDIA GPUs， 然后呢到最后就是说可以就一起再用起来吧。但是这个其实是会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就是你相当于什么？我卖给你的这个硬件你会用是另一回事，你会不会用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的，不会是短期内就会那个 NVIDIA 就是那个情绪上可能会稍微那个一下，但是就是说如果真的要让它变成一个就是说可能对英伟达的那个市场会造成威胁的那种，那就是可能是很漫长的过程，而且造成危险也要想是这么想，就随着这个饼啊越来越大，这个饼涨的速度本身也是很快的。那所以如果你的就是 market share 英伟达可能从90%跌到可能80%，对吧？因为很多别的东西都说，甚至从90%跌到70%的，那它可能就确实原本100块钱的饼，它原本赚90块钱，但是就是说这个100块的饼在它从 market share 从90跌到70的时候，这个100块钱的饼本身涨了多少，对吧？那如果这个100块的饼涨到了200了，那好，那这个时候再我们就说它从90跌到70，那它也是140，也就是说它的 revenue 也是从90涨到140了，对吧？虽然它的 market share went down。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而且很多现在看空的英伟达的人你就是没有一个例外是吃到这一波大的涨，就是吃到近几年大的涨幅的，都是之前多多少少看过空，或者是卖飞好多，或者是就是说一直是一路看空过来的，比如说 Alan Chen 也好，那种就是那种墙头草就是就真的是什么发生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们没有一个什么就是长线的一个看法，就是踩热点嘛，这个今天这个 topic 火，这个明天那个流量大，他们就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如果是那所以他们可能会借这个去做一些文章，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已经吃了英伟达很大很大涨幅的人，然后呢近几年这几百万的那个利润都是来源于已经上千万了上千万的利润都是来源于那个英伟达的时候呢，正股的利润都是来源于英伟也有几百万期权的利润，都是来源于英伟达的时候呢，那这我们这样的人就会非常非常的淡定，就是说这几年过来谁他妈什么都见过了呀，是吧？我就是我们就不会那么就是一惊一乍的事情。 然后呢，那如果这个东西，那就看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影响英伟达呢？那我就是，那首先我们一个一个来它的 points 啊。第一个它就是 ASIC 芯片，然后是那个 more power efficient for general 那个 than general purpose GPUs。然后但是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就是说你怎么说呢？就是你虽然在某些 task 上是非常非常 power efficient， 但是英伟达是专门做这个，它也是专门做 AI 的，所以你也 efficient 不到哪儿去。更怕什么？就是说 general purpose 的 GPU， 它如果它是可以统一把这个 efficiency 提高，但是一旦你这个 ASIC 芯片不能的那个功率不能就是超过这种 连 general purpose 都打不过，那你就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了。但是如果有的公司它 general ASIC 芯片它的 ASIC 芯片确实是可以打得过，或者是稍微 better 就比那个数据会比那个英伟达 general purpose 要好一点的话，那它有存在意义的。但是 GPU 也会有存在意义，就它还是会有存在意义，对吧？就比如说那个中国的就是派出所的官员吧，和那个印度的那个特种兵，对吧？打得过的话呢也是正常，但是那派出所的人也还是得还会有工作。但是如果连印度的特种兵连那个或者是这么说，印度的男的兵连那个中国的女生的特警队都打不过，这是现实啊。就是不仅是印度输了，美国的男子汉们也输给了中国的一个浙江的那个什么，就是女子的那个特警队。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就说明什么？这个男子特警队就没有任何的存在意义了啊！就所以这是一个生存的问题的 ASIC 芯片必须得打破，打过那个 general purpose， 打不过你就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你就不会有任何的市场，对吧？我没有必要去买一个 specific purpose 的东西，但是耗电也好，还是力量也好，是还是那个 efficiency 也好，比那个 general purpose 还要烂，那我来干嘛？讨骂嘛，打讨就冤大头嘛？当然不是的。然后所以这是一个事情，然后呢所以就是它面临的风险，就是它面临压力是很大的。而按那个英伟达的话，就是我打不过一个 ASIC 也 OK 嘛，毕竟我是 general purpose 的嘛。然后还有一个为什么他现在是非常非常 aggressive position NVIDIA TPU 呢？因为就是说现在所有的那个，就因为大家都在用英伟达，对吧？所以这个之前有说过，就大家都在用英伟达的话呢，那我们就肯定想要去就是 differentiate 就把自己弄包装成不一样的那一个，对吧？我也是，但 Google 我如果是我是 Google 啊，我用的也是大部分是英伟达，那我肯定要多说说我的 TPU 的好处的，这样的话作为就是有一个 competitive edge 的，不然的话我他妈跟 Amazon 比的话，他妈他也在大部分用的是英伟达，那我怎么跟他去怎么从那边拉到客户拉到我们这边呢？就肯定要靠我们自己的独特的东西啊，所以 Amazon 的话也会有他自己的那个 ASIC 就是 Trainium 啊什么的，所以就是但是整体来说啊，就是大家都玩归玩闹归闹，那个东西还是用的是英伟达，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有各市场上百般五花八门的那种 ASIC 芯片，但是英伟达 market share 还是就是说超过80%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而且你要想的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 take over more， 对吧？就是为什么其他 ASIC 芯片没有 take over more。然后还有就是所以就是那个还有不仅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东西本身它英伟达 Moat 的它护城河的话，其实很大一个还是在于它的那个 CUDA， 对吧？就是它的那个软件系统，这样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 easy 的 plug in and play 的那种。然后再就是说那个这也是为什么 Google itself remains a major Nvidia customer， 但是对吧，就是你要想把这个硬件弄过去啊，相当于是你如果最土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就是例子啊，就是你用过了那个Apple 的用惯了 Apple 的东西的，他突然跟你说一个三星手机或者是一个 Win 一个粽子一个 Windows iOS 不是一个 Windows 的手机，它那个更加或安卓手机更加便宜，更加那个方便什么？但是有多少人会真的用过去？但关键什么？就你一开始用过去的时候，你也会有很多地方非常非常不习惯啊，所以很多人很多时候就如果除非性价比特别特别就是厚一些，但那个一个可以抵三个四个那种，但不然的话就可能就是说还是能用就用了，那就还是用还会是有继续用 Apple 的。然后而且 Google itself 已经它也是它说归说，但它的钱还是投在英伟达那边，还用钱还在说话的说的是英伟达的 language。 然后那个而且就 TPU ramp up 的话应该还是要那个还是要那个比较花一段时间的，而且是 mostly internal and select partners， 因为毕竟就是你觉得Amazon 会用他们的东西吗？ 那不就是自掘坟墓嘛，大家自己把自己的后门打开了，我他妈就是原本就是你的竞争对手，我要用你的东西，打到时候就是跟你去竞争，跟竞争更多的客户的时候更加没地方说了，对吧？原本还能说说啊，我们虽然都是用的英伟达，但是我们还有，我用的是 training， 哎，我用的是你用的是什么什么，打你用的是 TPU， 还有一些 difference 可以 make， 但是我接下来啊，我用的是 training， 我还用的是你的东西 TPU， 我还用的是英伟达的东西，那我就更加没有特色，就更加竞争不了。所以就是其实那还是一个三国鼎立的一个布局，然后呢还对，就是 TPU 的话它抢不到太多客户，只能是小客户我感觉，然后其他的话也没有别的了，对，然后后来就是 Trump 的事情了，就是 10% tariff effective， 然后他也是 commented more on 就是那个他的那个section 112和那个122和那个301的 tariff，说接下来会怎么样搞，然后他觉得就是说可能还会去甚至会 charge more， 那个就是 end up making more money from the fucking tariff， 但是就是你其实听那个听就是你如果听了那个讲座的话，就听了那个 announcement 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这个老头头啊其实是蛮无语的，而且就是说其实是蛮那个就是说在没话找话嘛，就精神胜利吧，就他只要他不说输了，他都是对的，他都是赢的，然后就让他继续赢呗，让这个小老头继续赢好了。然后还有就是比较需要 notable 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 Lutnick， Lucky Lutnick， 他就是那个之前说啊他跟 Epstein 见了一次面以后就觉得他是 disgusting person never met again， 然后后来又被 Epstein 发说出来啊，几年前那个带着小孩子和什么 Nanny 一起去那个吃饭，对吧？甚至好像还把那个 Nanny 还留在那儿了啊，也是吗？啊，那个 Nanny 还是比较年轻的啊。然后呢，现在他是在搞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他很聪明的，就是说那个 tariff， 因为很多公司呢，因为 tariff 这个事情呢，是亏了很多钱。甚至就是影响到他们就正常的就可能大公司没不会有那么多的那个就是风险，但是就是很多 mom and pop shops 或者是怎么，他们的话是真的是就是说本来他们 margin 可能就没有多少，再加一个关税的话是多少钱了，对吧？然后呢他的话呢就是所以他们急需就资金回笼的话，他就接下来干嘛，就是说 Lightning 就说哎这样吧，就是你接下来就是你应该会被，如果要被 refund 的话呢，我这样好了，如果政府欠你一块钱的 refund， 我给你25，2.5，然后呢这个两毛五的话就是说先给你钱了，但是这个refund 的钱呢就万一你拿不到就有你有可能拿不到的，但是就是说哎这个钱就如果你能拿到的话，这个钱就给到我了，那所以就他用两毛五的去那个 made every dollar， 那所以就是说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牛逼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是一进一出，这个政府的钱啊全部变成了私人的钱了，你有没有发现，就原本这个是政府收这个billions of dollars of trillions of dollars of 那个就是 tariff， now the tariff are going to get refunded， 但是呢这个钱 refund 过了以后呢就成了私人的，就是恭喜私了嘛，也是牛逼的，但所以他们的数学还是蛮好的，然后蛮牛逼的，当然就 taxpayer 是 eat the loss everyone else happy， 对吧？然后呢今天复盘素材我们也说了，就有筑底信号，但6683那边横线如果跌破啊，就是那个，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后来第二根柱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用683作为一个移动止损嘛，因为这个地方只要守得住，那就是筑底信号就带啊，然后呢就是突破信号啊，就看是606啊，也就是这边，606的话在这儿啊，就这边突破的第一次，所以没有突破的，突破回踩到压力位止回踩一下，然后后来就开始突破，然后我们就止损线也从683改到了603啊，就是改成看那个 QQ 的那个粗的性，然后后来就那、啊，然后另外的话呢，再是另外也没有什么，606以上的话就是博个震荡也就一路上去了，然后那个就周末的话我们就小心什么，就周末的话我们原本还说可能会有一个 risk off 情绪，但是主要是看的是那个那个石油有没有涨，石油没有涨的话它就没有 risk off 情绪，因为就是说石油的钱会比那个大盘钱更加敏感一点，在对于就是中东这方面的事情来说哈。所以就他们那边还是很缺的话，那说明什么，就市场也不怕啊，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尾盘的时候没有任何的 risk off， 但这个然后这个的话我们也是在就所以我们说的很多东西，算命的很多东西的话给的预期都是 conditional 的，你只要听着 conditional， 你不加会员你都能赚到钱，但是就是说你如果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哎我觉得那就是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脑子那么一懵，然后呢就理性不理性下线感性上线了， 哎，这种时候啊，就是我们的语音的话，就一直是实盘的，就实时告诉你现在一分钟级别和五分钟级别什么趋势的，这样的话就可能会更加容易帮你去就 keep on track， 对吧？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开车开累的话，也需要一个导航员嘛，对吧？哪怕就是这个导航员不会帮你开得更好，那就是哪怕你自己已经开得很好了，那就有个导航员在那边帮你报路数的话，也是比较就是 it's worth it， right？ 然后呢，其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了，这就是今天直播主要内容了，那个。就 weekend time 今天直播也是有点长，也谢谢大家愿意那个听我唠叨这么久啊，那我们就周末再聊，或者是周一再聊了，嗯，拜拜。